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Shopify. Do you have a point of sale system you can trust, or is it a real POS? You need Shopify for retail. From accepting payments to managing inventory, Shopify POS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sell in person. Go to shopify.com/system, all lowercase, to take your retail business to the next level today. That's shopify.com/system.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天亮说晚安哦。今天是美国时间4月8号、星期一的上午的时间，那也是台湾亚洲时间的4月8号晚间的、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拜现在这个星期一我们在美国看到什么样的国际新闻，那大家应该如何来看待或者是我们的观察。首先我们从这个一样的从彭博社作为一个我们做国际新闻分享的一个基础，来看看今天彭博社到底告诉我们哪些消息。从彭博社的新闻呢，可以看到这个目前呢、最近这几天大家还是在关注的焦点就在于以色列了。那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加萨走廊呢，在最近这个周末感觉起来是越演越烈。原因呢有很多个变数掺杂在其中，因为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以色列的国防军误击了，根据官方的说法，误击了这个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哦，世界中央厨房，那造成了7名的这个人道救援的工作人员丧生，那当然这引起了很大的全球的回响，那当然也造成了对于以色列政府更大的压力。那这个消息呢，连带的也促成了更多的国家要在对以色列施压，来要求以色列跟哈马斯，尤其在加萨地区的停火。所以彭博社的国际新闻第一条，政治新闻的第一条呢，就讲到了关于停火的消息。以色列的官方呢，根据彭博社的消息呢，说以色列的官员对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表示乐观。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说法哦。另外一面的说法很可能就是以色列的政府呢受到了国际的压力很大，纳坦雅胡总理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呢必须要找到一个下台阶，赶快的让哈马斯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对加萨地区的这个冲突，赶快的来停火。现在这个礼拜关注的重点呢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关注这个停火谈判究竟能不能真正的促成这个休兵停战，目前看起来确实有这个迹象，因为我们说了国际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呢是上个星期因为以色列也去轰炸了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的领事馆，在轰炸伊朗领事馆的时候呢，因为领事馆内的人员有伤亡，其中有包括了7名的这个军方的人士哦，伊朗正式的有强调说接下来他们会立刻的进行反击，甚至公开的扬言要求美国不要介入，否则的话这个后果自负。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预期下礼拜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以巴之间，或者是以色列跟邻国之间呢，一个观察点是休兵停战的协议会不会有重大的突破，另外一个观察点是伊朗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反击报复的行为，而这个反击跟报复的攻击的行动会不会引发以色列全面的来做一个这个战争哦，或者是宣战？那当然要看层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到底来怎么来看待。美方虽然是表示哦，可以这个支持以色列保护自己的这个态度或者是行动，可是美国大概也不会想要开启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是看到中东更混乱。我们可以预期的这两个事件呢，一个是休兵停火的协议，另外一个可以预期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双方其实是矛盾的，一个是休战，一个是可能开启另外一个战端。这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以色列现在就是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哦，其实还在持续。虽然以色列官员表示乐观，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因为在哈马斯这边很有可能确实下个礼拜。很有可能我们这边预期、哦、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因为压力山大。另外呢，彭博社讲到了美国政治的消息呢，他们分享到拜登总统正式的提出来了，又打出了所谓的血袋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他说拜登呢打算要减免大约2600万美国人的学生债务哦。 这2600万是根据白宫的研究的单位做出一个笼统的估计。如果拜登总统提出这样的一个学贷减免的方案呢，应该可以受惠的人数有2600万。其实拜登打出学贷牌不令人意外，因为之前就已经说过了。那我们在之前的分享当中有讲到，拜登的学贷的减免计划呢，它是有限度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祸及更多的人哦。本来的想法可能是影响到几百万人实质受惠，现在希望把这个办法再扩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在政府在这个对外的宣传或者在说明的说帖当中呢，又特别讲到了这些这个铁锈州这些居民呢，对于学费不断上升感受到的压力，而且还提到了美国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啊，威斯康星大学 U of Wisconsin 的 Madison 这个主校区也是非常知名的世界名校，他们的学费呢年年高涨。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统计数字哦，在拜登上台的2020、2021年的那一年的学费，跟现在相比呢，上涨的幅度大概是13%。那从金额来说呢，威斯康星Madison 这个校区啊，在2021年度的那个学杂费呢，当时对于州内的学生的学杂费。学费加住宿费加伙食费哦，学校的估值是26,195一年，那现在呢是一年29,618，刚刚说到了上涨13%哦。那对于外州的，我们知道美国的州内就 in-state 的 tuition 就是州民的学费，跟尤其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公立大学呢有所谓的州民的学费，你是威斯康星州的州民，你应该在威斯康星州的公立大学就享有州民的学费。那所谓的外州的学费呢，在威斯康星州以这个麦迪逊这个总校区来说，2020、2021年的学杂费是53,867。学杂费总额，那对于外州学生而言呢？现在的学杂费总额已经来到了59,614，上涨的幅度呢是5,750块左右。那当然数字上涨比较多，但是因为它的基数比较大，本来就比较多，所以它上涨的幅度大概是10.6%。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主要是配合这个新闻去强调，现在在美国念大学，其实真的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那一般的美国人是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一个学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怎么样来减免学费的这个重担，变成了拜登政府认为说应该可以换得一些选民的支持，尤其是针对铁锈州的地带。铁锈州像威斯也是也就是摇摆州，威斯康星啦、密西根啦这些州呢，过去很多都是支持着民主党的，现在对于民主党的支持没有这么强烈了，所以拜登打出学贷减免牌呢，也许就是为了要目标这些选民，当然对于整体美国的教育是会有一些帮助哦。可是我们也要让很多朋友知道，在美国呢，只有35%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换言之，拜登虽然强调说这会有2600万人受惠，大家只要想一想，2600万人在美国的3亿3000万人的总人口里面，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这也是为什么包括民主党的团队也有人认为这个选战的策略呢，恐怕砸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公帑，但是真正如果以选举来考量，好像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牌，不过形象上来说，在乎教育，在乎年轻世代，或许才是重点。钱，或者是补助到多少人，恐怕也不太是这个关键哦。那我们刚刚讲说，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大学、麦迪逊校区，其实呢，各位可能更熟悉，或者更知名的学校，叫做在密西根州的这个安娜堡，就是U of Michigan 的 Ann Arbor 这个世界知名的大学，它也是知名公认的公立大学，美国的公立大学当中最贵的学校。它的这个学费呢，现在2024年的学费哦，州民的学费加杂费加起来是35,450元。那而且它还分成这个一二年级跟三四年级，三四年级就更高了，三四年级的学生呢，一年是37,612。我跟大家报告啊，就说他的外州，也就国际学生外州的学费呢，在今年度是高达了 大学部的部分呢，是高达了76,294。那它的这个三四年级外州的三四年级，还有研究生呢，这个所有的学杂费加总一年是将近8万美金。换句话说啊，在密西根 U of Michigan 这个 Ann Arbor 这个最有名的世界公知名的公美国的公立大学，虽然说是公立大学。学费照理来说是比私立大学来的便宜，可是他四年念下来呢，如果你是这个密西根州的州民，大概要花13到15万美金；如果是外州啊，大概要花28万到30万美金哦。那我们特别强调了学费为什么会是一个选战的话题，因为对于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恐怕不用贷款是没有办法支付这样的学费的。那拜登所主打的，在选战当中所主打的，如果关注的是铁锈地带，如果关注的是年轻选民，大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新闻呢会讲到拜登强调学贷要进行减免了。再来呢，彭博社还报道了消息，讲到了德国的总理肖兹即将在下周访问北京。其实呢，这则新闻它虽然报道的内容啊，如果大家点进去看，会发现它报道内容只是提到了下周要访问北京，并没有太多的细节，因为细节恐怕是下周拜访之后才会出炉。可是重点在于说，彭博社或者是全世界的媒体都有关注到，世界各国的领袖、政要、企业老板，就基本上在最近。拜访中国的比例，在拜访中国的频率，甚至是新闻媒体的报道都变多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全球对于中国崛起还是一个威胁论的情况之下，整个的气氛其实并没有对中国的形象有出现明显的改变或者明显的友好。可是呢，我们常说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在这里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不管你觉得它对外的形象如何，但是它的市场确实14亿人口有它的市场。而14亿人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印度也有14亿人口，可是相对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在前面。换句话说，它的消费力、购买力就是高于可能其他的地方，高于印度、高于东南亚区域、高于东协。在这种考量之下。现实面就出炉了，有所谓的现实面就是如何来跟中国，未来的中国继续来打交道、做生意，确保各国的经济不要受到跟中国切断，不要变成好像跟中国大陆不再做任何的交往。肖兹到拜访北京，事实上传递出来另外一个讯号，就是我们所谓的国际政治当中呢。你没有办法忽略掉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办法忽略掉中国大陆如果是可以继续做生意的对象，它是好是坏，喜欢不喜欢，恐怕在现实面要放在旁边。这是肖兹呢，基本上在下个礼拜拜访北京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到的一个国际大事。那待会我们也会谈耶伦现在在中国大陆所做出来的一个会晤，或者是做出来的一些宣誓，基本上传递的都是，不管双方在外交上、在军事上，甚至在国际政治上面有什么样的角力，但是在经济层面。都要面对现实的是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的有办法跟任何国家来做脱钩，尤其是这个对方呢，他所占的在你的这个对外贸易的占比高达10%、15%，甚至更多，这种情况恐怕就不是理想上的，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不跟他说话，我们切八段。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哦。肖兹拜访北京，下个礼拜会密切的关注。另外，彭博社的政坛焦点呢，还包括了川普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呢，针对堕胎权也表达了他的意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有很多的议题都会变成焦点，而且因为都是政党对立式的议题，就说有立场式的议题。拜登，我们刚刚提出来的学贷，其实抢攻的就是铁锈带、重视教育的人，还有包括了年轻世代。那川普呢？其实在这一次，特朗普或川普，共和党在这一次选战当中，跟民主党一样，对于堕胎权呢，也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堕胎的议题呢，牵扯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堕胎权包括了，其实背后蕴含的是女权的概念，就是身体自主权。 当然，对于保守派来说，他们强调的是生命权，但跟宗教啊、跟保守的意识形态有点关系。那川普在这个话题上面呢，当然他必须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面，不可能去支持所谓的堕胎。可是呢，他又很巧妙地运用这种选择或者这种策略，强调的是应该让堕胎权交由各州自行来决定，也就是。保有这个各州的自主权，由州来决定，可以降低或减少川普说"哎，我反对堕胎"，他带来的这种政治的冲击。他强调，他把堕胎权的议题转化成为联邦跟地方，就说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federalism，就是联邦制度的一个讨论、一个思考。选民要自己去，在川普提出来之后呢，选民就会把想法基本上就会变成：OK，这个堕胎权呢，到底是由每一个州，我所居住的地方，州的这个居民来做共同的决定，还是交由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决定了，大家都不能堕胎，或大家都可以堕胎，由中央来决定。川普把这个话题呢拉高层次也好，或者是转移到问题的核心也罢，这个是川普在堕胎权议题上面做出了一个比较，第一次做出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决定权应该是州，而不是总统，或而不是联邦的权利哦。那当然了，这个话题哦，就是对于堕胎权会是今年2024年大选当中一个很关键的议题。现在川普定调，可以想象的是，未来在他的选战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看着在不同的选民面前，可能就会讲出不一样的话，因为他已经说了这个是属于州的权利。那他当然到各州，可能针对选民就会讲出，就会有不同的论述哦。另外，在彭博社呢，我们说以彭博社为基础来分享这个今天的国际新闻啊，国际政治的新闻。彭博社也有提到说，美国的国会要开议了。美国过去这2个礼拜国会休会，复活节的期间休会的过程呢，让大家稍微对于国会的纷争少一点关注。可是现在又要复会啦。复会之后呢，马上在华盛顿 D.C. 就是国会山庄地区呢，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争辩了。因为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有非常多的议题现在在国会都是一个卡关的情况。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就是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的部分，435席，当然现在不到435席哦。只有431席，有4席空缺的。如果再接下来加上后续2个礼拜，可能还有人辞职啊，或者是有人提前离开，这个总数会再下降。但不论如何，有一件确定的事实是，共和党在众议院虽然有多数，但是那是非常微弱的多数。所以会引发什么状况呢？首先，在接下来这个开呃复议复会之后呢，有几个观察指标。第一个是这个议长。议长 Johnson 他的位置到底能不能保得住呢？因为在休会之前呢，就已经有国会的议员讲说，Johnson 呢在协调联邦政府不避免联邦政府关门的这个预算案的过程当中，诶，没有巩固保守阵营的实力，没有巩固保守阵营的利益，所以有国会议员 Green。他就跳出来讲说，他会提案要来这个罢免 Johnson。我们知道，美国国会的这个法，众议院的这个议长的任免的方法呢，做了一些改变，为了要满足国会议员，所以议长的这个提案罢免议长的门槛下降了，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提案了。能不能进行投票，或者他会不会继续把这个提案继续推到全院来做一个表决，那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复会之后观察的一个重点了。强生能不能保住席次，这是第一。第二呢，关于我们大家全世界都在看的所谓美国对于乌俄战争的支持，对于乌克兰打算有600亿的援助，美国参议院呢提案的这个拨款的法案，在江森的带领之下，会不会同意？会不会同意来进行审查？会不会通过？都是复议之后马上会关注的焦点。那当然，美国的国会当中还有各项的议题要讨论，还有 TITA 的议题，参议院到底会不会来审查？会不会通过？然后还包括了美国的这个巴尔的摩大桥，接下来怎么样来拨款？怎么样来修复？还有所谓的私人的隐私权，最近才刚刚有通过的，就说刚刚经过审议的，就所谓的个人各资保护法的问题，社群媒体的问题， 然后还有美国的这个各种的国防啦，或者是预算相关的审议。虽然预算案通过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点哦。接下来在美国还会继续引发一些效应，包括了波音公司啦，包括了这个农业的这个出口啦，包括了对中政策啦。在美国国会呢，有非常多的我们说有矛盾的议题准备等着审议。可是，在国会里面，因为各两党呢，差距，席次的差距是非常小的。所以，共和党内只要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这些提到的这些提案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僵局。然后再考虑今年11月就要选举了，国会议员、众议院全部都要改选，参议院有34席要改选。换句话说，从现在4月份就算开议到9月、10月这个中间，暑假还要放掉。其实国会议员审议的时间真的没有太多，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一届的美国的国会啊，接下来呢要在法案过关的这个效率上面，可能要非常非常加油，非常这个出现一点点奇迹哦，才有可能在法案上面各项都讨论到，能不能很细节的来做审查，就很值得深思了。再来，我们赶快看一下在彭博社报道的全球的角度哦。彭博社报道的全球的焦点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不少的地方都在谈的是，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这些危机，包括了这个有谈到说伊朗释放因为间谍罪入狱6年的这些反对人士，也谈到了英国警告以色列，他们说呢，英国对于以色列支持不会是无条件的。我们说过了，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是有一些压力的。以色列其实还有内忧，以色列内忧就在于以色列内部的所谓的激进派或者是极右派，其实他们认为以色列就是应该继续攻打哈马斯，以色列就是应该要打进这个拉法市，全面的把哈马斯来歼灭。这个就是右派的极右派的一些论述，这个也对于纳坦雅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对于纳坦雅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提到的伊朗有跟美国做出一些警告，下个礼拜确实有这个危机存在，就是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跟美国采取报复，然后怎么用什么样的报复来跟伊朗继来跟美国还有以色列来进行竞争。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欧洲跟亚洲的新闻里面，同时都讲到了瑞士呢，打算要主办在6月中提案了，主办打算要主办乌克兰的这个和平计划会议，和平计划会议，这个后续我们也可以来观察，瑞士跳出来做这个和平计划会议，到底能够吸引到多少的共鸣？到了6月，乌克兰他的态度，对于所谓的乌俄战争的态度。会不会有一些改变？那在中国政府的部分呢，他也有在彭博社当中也有强调哦，这个北京当局是特别强调，他们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要从乌克兰的战场当中获利。这个呢，就配合着我们说耶伦呐，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到达北京到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强调说。两个重点，一个是中国大陆在能源，就是绿色能源，像电动车、电池的产业生产过剩了，这样的策略呢，已经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带来了威胁，这是一个论述的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就在强调乌俄战争。耶伦表示呢，美国对于中国不断的跟俄罗斯进行交易，然后甚至是提供俄罗斯所需要的，不管是在财力需，因为透过交易让俄罗斯得到经济上面的澳元。或者是因为交易让俄罗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政府表示这是高度的关切，而且希望中国不要继续这样做。所以中国做出这个，北京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说其实完全没有打算要在乌俄的战场当中来做获利，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基本上呢，就变这个是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的是，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可以想象的是支持者。就是你相信，或者是你相信美国，或者你相信中国大陆，都会有不同的观点，都会有不同的论述。这个双方在外交上、在军事上面，甚至在国防安全上面的这种论调，大概短期之内呢不会趋于一致。 可是我们也说了，有一件事情会迫于现实的，必须要谈下去，必须要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解决之道的，就是在经济方面。所以，耶伦虽然很强势，表达的是美国需要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乌俄战场中国的角色有表达关注，可是访问中国大陆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上面的高度互赖，事实上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访问。那耶伦对于中国表达的这种担忧，对于绿色能源、对于电池表达的担忧，我们也特别要强调，每一个国家它有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它。基本上呢，就是采取一个计划式的，由政府来主导的。当美国强调你政府主导的各种补助政策、补贴政策，或者是全力来开展所谓的电动车或者是电池产业这样的大规模的所谓的产能输出或者是过剩，会压缩到别的国家。有这样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也必须思考的是，美国所谓的资本主义，所以自由社会、公平竞争，所以美国可能少一点的是所谓的政府计划经济。
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Shopify. Do you have a point of sale system you can trust, or is it a real POS? You need Shopify for retail. From accepting payments to managing inventory, Shopify POS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sell in person. Go to shopify.com/system, all lowercase, to take your retail business to the next level today. That's shopify.com/system.
如果美国真的了解中国大陆的体制，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的政府体制就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由市场来带动，大概就能够了解中方的立场，或者是中国政府他所操作的这个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就是如此，就是带动国内的生产，让国内的生产带动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发展。所以耶伦的论述，耶伦的要求是在美国观点来看这个事件。可是，对于中国的观点来说，要让他完全不管中国自己的利益，不管中国国内必须要强化它的绿色能源，恐怕难度很高。所以，我会认为耶伦这次的访问中国呢，传达立场的目的有达到，但是能不能够达成共识，难度确实还是不小，因为双方的立场呢，恐怕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趋于一致哦，很少国家会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跟别国站在一起的。另外，我们说呢，这个也可以也看到了，在军事上面，美国跟菲律宾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点呢，也在亚洲的新闻，彭博社有特别强调。另外呢，在我们看到其他的新闻呢，在日经呢有讲到说，耶伦针对晶片啦，针对中国有一些担忧。然后日经的消息也特别讲到了印尼的新总统访问中国大陆，那凸显出印尼在未来跟中国大陆的交往当中呢，尤其在南海的局势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困境。因为一方面呢又要守护自己的主权，但是一方面呢，印尼又很希望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交流，尤其是得到来自北京政府的援助，所以接下来呢，困境大概是不少的。另外，日经的消息其实今天很关键的，台湾可能也很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日经新闻呢有讲到台积电。台积电呢，一方面呢是谈到了说跟日本的大学进行合作，那让这个日本的劳力高阶人力的这个短缺的问题可以赶快的来减少，等于是加强了训练的计划。另外，日经也报道了台积电在美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援助，66亿美金的援助之后呢，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将会扩大到650亿，这比本来预期的300-400亿要增加了可能将近30%到50%之多。那当然了，对于在美国的投资呢，每个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台积电投资美国高达650亿美金，是不是它符合所谓的预期，或者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生产呢，能够达到预期的效能哦？当然，这我们后续要来做观察。 不管怎么说，台积电的动态呢，牵动的不会只仅仅只是商场上面的利益，它牵动的还包括了台湾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半导体的优势，甚至有人形容是细盾。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关注？美国在乎的是产业链能不能够健全的在美国能够重建，让美国能够为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上面遇到任何状况，美国都有自己生产的能力。那台积电的要求是什么？台湾的利益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如果只从商业利益考量，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策略的运用。可是我们常常说，台积电是不是只是一个纯商业的策略？是不是也只是一个纯商业的布局？那我想在台湾看到这则新闻呢，或许真的要思考一下，真的要多方的来思考。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在强调。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攻势，然后呢，也讲到了以色列因为攻击了叙利亚，造成真主党造成这个伊朗造成伊朗哦的军方的人士的死亡，也在攻击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的时候造成对方的伤亡，这些会不会造成一些反扑，我们都可以后续来观察。华尔街日报提到了几个消息当中呢，有一则呢也值得大家注意，因为这不只是华友，这不只是华尔街日报，华友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清明假期这段时间，它的消费力、消费的数据有明显的回升，所以中国的经济景气是不是真的因为生产加速了，开始出现一些回温，开始出现一些反转？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如果西方世界，如果各国呢，都看到了中国的经济真的出现慢慢平步回稳的状态，会不会改变现在的状况？会不会造成企业重新去思考它在未来对于中国市场的布局？虽然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外资是大幅的减少。可是外资大幅减少，是不是永远就说拜拜了呢？还是外资减少是在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这个问题是未来应该在短期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的消息。外资到底是不是会因为看到中国经济景气的讯号开始出现了正向的消息，而又重新的投入？有的时候我们刚刚还在说，理想跟现实有差距。有的时候，尤其是在金融投资，尤其是赚钱，我们说这个赔钱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因此，当我们看到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有报道中国景气复苏，事实上这个讯号传递出来的，恐怕就是未来的一个可能发生的趋势哦。如果这个地方能赚钱，如果这个地方有商机，可能赚钱是不分国界，赚钱的思维想法不分国界、不分地域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各国的这个领袖、企业领袖、政治领袖拜访中国大陆，这么听起来啊，好像是说，北京当局现在可能有可以这个开始又要开始走上顺风之路哦，倒也不是。但是我们强调的，一开始我们就强调的，在我们分享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呢。可能要避免的，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一开始就设定了，我喜欢美国，我喜欢中国，我喜欢德国，我喜欢日本，或者是台湾 number one。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看到国际局势的真实面，它可能残酷，它可能是乐观。不管怎么说，关键都在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先比较理性的来看待这些真实的消息，抱着一定的立场来看，你恐怕就会。解读有点偏颇，那当然啦，重点的各方多看多听啊，其实也很关键哦。多看多听各家不同的解读，多看多听不同面向，甚至是不同媒体的报道，都会帮助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得稍微的全面一些。不敢说完全正确，毕竟国际政治呢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不敢说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多知道一些讯息，可以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判断。这个是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很快的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今天对于天亮说晚安，对于今天上午看到的国际政治新闻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那也期待呢，继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看国际新闻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理解。 可能对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可以有比较安心的感觉。天亮说晚安，感谢大家的聆听。那我们期待每个星期会有2次跟大家在 Pocket 上面见面。当然呢，Dennis 也会在 Dennis 全球政治笔记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呢，尽可能的多多分享简单的国际新闻即时讯息。那透过这种方式，我还是强调我们的初衷，我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多看、多听、多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朝向什么方向在走，尤其是不要一窝蜂的跟着你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的政治人物，跟着别人说哪一国很坏，哪一国很好，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晚安。早安，午安，拜拜，下次见，拜拜。